当然觉得时候到了，不应该再继续休息啊！尤其看见弟兄姊妹都这么爱主，在主的面前往前。我记得，在我休息之前，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我的愿望，希望我回来的时候看见整个会场都坐满了啊，甚至会所已经买到了。那么，师傅大家太客气了。我们还是要加油，在主的面前，我们一同好好来努力。那非常谢谢弟兄姊妹为我和我的家的祷告。那我也知道很多弟兄姊妹都在为我们祷告。我前两天把累积了几百个 email 简单的看了一下，还有很多 email 是从中国、从香港、从不同的地方有些关心我们的弟兄姊妹写信来问候，他们说弟兄姊妹都在为我的身体祷告。我更是觉得应该在主的面前应该凭信心出来了啊。那非常谢谢大家的祷告。那这一次呢，我们一系列准备讲约书亚记。其实约书亚记在十年前我曾经讲过啊，讲过13堂。那我特别非常非常喜欢约书亚记啊，虽然圣经都是很宝贵的，可是我是觉得约书亚记它对我个人来说曾经产生了很大很大的震撼和帮助啊，它让我肯定确定了我人生的标杆到底是什么。而约书亚记这一本书呢对我们整个教会的这个意向和道路来说是非常非常吻合，非常非常能够激发我们的啊。所以当我们整个教会要再往前，要顺从圣灵带领我们跨进一个新的阶段之前，我觉得我们一起来读约书亚记是非常非常宝贵的啊。它里面有很多很多这个属灵的真理，神的法则，神在我们身上的托付和心意，都借着这个以色列的故事啊，真正在历史上发生的故事，神有很多属灵的教训和法则在这里要教训我们。所以我很希望弟兄姊妹，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我们真的是存着一个非常喜乐而且非常积极的心，我们一起在各个小组里面，我们一起好好来读啊。虽然我讲台的信息是 behind 小组的进度，比小组的进度慢一点，那我觉得这样子也好啊，免得弟兄姊妹都觉得是一个回馈聚会啊。那么让弟兄姊妹先去交通呢，然后我的信息在后面追你们啊，那能够补全一点我们可能前面交通也许有些地方忽略到的地方。约书亚记很重要啊，那神在这里有一幅图画是借着以色列的历史在这里向我们显明他在我们身上一个那么荣耀的呼召，他要把我们带到一个境界里面而在那个境界的里面，他要把一切的祝福赐给我们，他要把他的旨意做成在我们的身上，他要把他的生命组织在我们的里面。整卷约书亚记是一件太荣耀的一本书。在我们讲约书亚记开始之前我在这里就愿意借着约书亚记在这里有一个很衷心的提醒，他借着一块美地讲到我们整个人生的标杆，我们为什么得救，我们蒙召到底是要走怎样的一条路，到底今天教会被成被神从世界里面招出来到底是为了什么。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像这一类的问题我们里面知不知道啊？彼得在彼得前书写到3章15节的时候，他说如果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是你到底盼望什么，你到底活着是为什么，他说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弟兄姊妹，假设现在有一个福音朋友突然来问你到底人生的目标是什么，或许他问的更直接啊，到底你人生的标杆是什么。弟兄姊妹，到底我们能不能回答得出来，我们能不能很确实很具体的，然后用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他，我人生的标杆到底是什么。给你们10秒钟，你能不能用一两句话，这个孩子申请大学要写 mission statement， 那么公司小组的 project 要写 mission statement， 一个公司的成立要写 mission statement， 教会的成立要写 mission statement， 到底你成立的目的是什么。弟兄姊妹，至于我们个人就只活这么一趟，就只来世界这么走这么一遭，如果有人问我们到底你活着是为什么，你准备怎么回答他。如果这个答案还不在我们里面，弟兄姊妹，你现在如果是30岁，你就已经单言了30年；如果你现在是58岁，你就已经单言了58年。这句话应该这么斩钉截铁的可以从我里面出来，我到底活着是为什么。 到底我们人生的 mission statement 到底是什么？到底我人生的标杆是什么？第二个问题，到底这个标杆在我们里面？第一个问题是这个标杆到底确不确实，到底清不清楚在我们的里面？而第二个问题，这个标杆它是否具有永恒的价值和意义？你可以说我的标杆是赚更多的钱，你可以说我的标杆是要开一个公司，你可以说我的标杆是要把纽约曼哈顿买下一座楼来。不管你的标杆是什么，如果它没有永恒的价值，早晚有一天我们会后悔我们白活的今生。那么第三个问题，我们是否真正脚踏实地活在我们的人生标杆之中？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今天一早开始在读约书亚记之前，我先把这三个问题放在弟兄姊妹的面前。请问，如果有人问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我是否已经常做准备预备好了？我可以斩钉截铁地告诉他我人生的标杆到底是什么。第二个，我也可以那么清楚地知道我人生的标杆符合了神创造人的目的，符合了圣经所告诉我的它是具有永恒的价值和意义。齐克国曾经劝我们，他说任何一个人都需要找到一个可以为之生也为之死的人生目标，如果没有，我们就是活在失迷的里面。那第二个问题，我们能不能也那么有把握的回答，我不仅仅知道我的标杆是什么，而且这个标杆何其有价值，因为这是神给我的。而第三个问题，标杆有了，也觉得它是有价值的标杆，那么请问，是否我每一天的生活，我每一天的脚步都向着这个标杆而去？保罗说，我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在他人生的里面，他这么清楚知道他的标杆是什么，他这么清楚，这么 focused 向着他的人生标杆去。啊，最近有一本书很有名，叫做《标杆人生》，Life 是吗 ？Purpose-driven life， 啊 ，Rick Warren 弟兄写的，那写的非常的好。他里面讲到一个有标杆的人生，他决定是一个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生。一个有标杆的人生，是一个能够 motivate、能够给我们动力的人生。你不会觉得活得死气沉沉、懒洋洋的，不知道人生为什么，一天一天，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那种无奈和勉强。他说，一个有真正标杆人生，一个有标杆的人生，他一定是一个 focus life， 一个是非常集中的人生。他没有时间把力量花费在次要、不重要的事情上，他非常的 focus。也因为这样子，一个有标杆的人生，一定是一个 simple life 的人生，他会让他的生活简化。因为他把他的力量资源用在最重要的事情上面。所以弟兄姊妹，到底我们是不是走在其中？从我们的生活里面可以看得出来。三个问题，读约书亚记以前丢给弟兄姊妹啊，我希望读完约书亚记以后，我们能够这么清楚知道标杆是什么，而我们真正活在其中。从前有一次越野赛跑，有上百个人参加这次越野赛跑，各国的这个各地的好手都来参加这次的比赛，那么他们把地图都发给了大家，让大家研究的路线，知道怎么跑，终点在哪里，都那么清楚的摆在他们面前，然后开始起跑了，大家就在路上拼命上路跑，那是很长的一个越野的赛跑，结果跑跑跑跑到一个交叉路口上的时候，就发现在前面这个最赢的那几名，全部例如说都向左跑去了，然后后面这些跟着跑的人，绝大多数都跟着他们的脚踪就向左跑去了。在这上百个人的这个参加比赛的人里面，只有四个人向右边跑。结果到达终点的时候，那前几名的人通通没有得奖，因为他们跑错了。所有跟着的人也没有得奖，因为他们跟错了，他们没有照着大会的规定，应该是向右边。弟兄姊妹，我们的标杆是什么？不仅仅决定了我们这一生的内容和价值，我们的标杆是什么，也决定了我们人生的结局。不管我们将来去见主的时候跟主说，我赚了多少的钱，我在地上多有成就，我为人类的科学奉献了多少，神不根据这个来衡量我们。你可以说，我救了多少人的灵魂，我奉你的名赶鬼，我奉你的名讲道，主说离开我，我不认识你。 因为凡称呼主名的人不能够都进天国，不能够都得赏赐，唯有遵行神旨意的才能进去。那弟兄姊妹，神的给我们定的标杆何等的清楚，在圣经里面这么清楚地告诉了我们。那么今天我们都要停下来问一下，到底我人生的标杆是什么？到底我人生的标杆具有永恒的价值吗？它符合神圣经的要求吗？到底我今天的生活是不是真正走在这条路上？弟兄姊妹，那到底我们是不是在路上呢？一个很明显的证明啊，就是我们生活的方式。刚才说过了，一个真正照着神心意而有的标杆的生活，它一定是一个 focused life， 它一定是一个 simple life， 而且它是一个非常稳的生活。不是说外面不可以有风暴，不可以有起伏，而是它里面这么笃定，知道它在追求什么。就像保罗说的，我只有一件事， one thing I do， 所有其他的都是次要的。我就是一件事情，我要向着标杆直跑。在我们身上很明显的一个证明，就是我们波浪式的生活啊，我们一下子很爱主啊，或者今天聚会很好，或是最近的讲员这次讲得很好，哎呀，我回到家就觉得跟主很好，可是过两下就嘣噔掉下来了，然后过两天又起来了，啊，过一阵子又掉下去了。我们好像是波浪式的生活啊，有的弟兄还形容得更好，说好像在坐云霄飞车一样。我们整个的生活是这样子的，高低上下不稳，然后很多的事情很容易来摸着我们，来搅扰我们，来试探胜过了我们，肉体胜过了我们，好像很多的事情就让我们从主的面前分叉出去了，从神给我们的标杆上分叉出去了啊！我记得曾经考过你们一个问题啊，再考你们一次，这个驯兽师训练动物的时候，训练狮子老虎，他最喜欢带的一个工具进去的，带的一个东西进去的，为了保护他，你们猜那个东西是什么？大声一点，不讲了。上次有人说是一块肉，我告诉你不是肉，所以姊妹们你们放弃了 BBQ 也好，烤肉也好，都没有用的，应该是什么？带鞭子。我都听不到，大声一点。鞭子，这也是上一次的答案，不对哈。还有呢？啊，电击棒。那古代没有电击棒怎么办？或者电池没有了怎么办？还有没有？啊，我这个是从 John Maxwell， 他是很有名写 Leadership 这个教科书的这个一个基督徒领袖。他说驯兽师常常进去笼子里面训练动物的时候，他带着一个多角的板凳，一个小圆板凳，它可能有五六只脚，后面做一个把手就是了。就当这个狮子要发狠、要发凶、不顺服的时候，他就拿起这个小板凳就往他脸上砸。这个狮子一看有六只脚，他不晓得要去应付哪一个，他整个注意力就分散了。那这个时候呢，你来得及逃生，你来得及制服他，你来得及让他受苦，让他学会顺服。弟兄姊妹，在我们人生的路上，标杆如果不 focus，我们人生没有一个清楚的标杆，就有很多的事情就把我们的力量都分散了啊！我们一下注意这个，一下注意那个，一下注意这个，所以我们整个的生活就觉得不够踏实，不知道自己在为何而战。这是马英九台北市长很有名的话，不知道为何而战，到底我们是为何而活啊？啊，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真要知道我们到底是为何而活啊，所以当我们要讲约书亚记的时候，我们要来看看我们的生活到底是不是有清楚的标杆，看看我们里面生活的情形是不是一个稳行在高处的生活。我记得两年多前我们讲稳行在高处的时候，我说短短的这五个字有三个大的挑战，一个是稳，一个是行，一个是高，那这三个对我们基督徒来说都是挑战。到底我们的生活稳不稳？到底我们的生活高不高？还是很低下，跟世人没有两样，跟这个世界的追求没有两样，而不是一个崇高有永恒价值的人生。而第三个挑战是行，到底在这条路上我们是不是一个不断进步的人？到底我们是不是一个只有口号只有目标而没有实际的人？稳行在高处，这是神定给我们的生活，并不是代表我们外面没有难处，一定有难处的， 不是我们外面没有挫折，没有疾病，没有痛苦，弟兄姊妹决定有，但是当我们的标杆清楚的时候，我们能够稳行在高处。虽然无花果树不开花啊，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啊，田内不出粮，圈内没有牛，那盆内也没有羊，弟兄姊妹所有的事情都不存在，通通都是相反的，都是受苦的，都是不顺的。但是哈巴谷却能说，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禽，使我稳行在高处。哎呀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有标杆的人生，他的眼睛，他的生活的高低，他心情的起伏，完全不是建筑在他眼见的环境，完全不是建筑在他的感受感觉上，而是在一个这么清楚的标杆上，他就一定永定的向着标杆直跑。这样子的人生是我们希望得到的，也是约书亚记要告诉我们的，那我们怎么样子来得到它？所以在旧约里面有一幅这么好的图画啊，借着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神把这幅图画画给了我们。神不仅仅要救我们脱离仇敌的网罗和辖制，神不仅仅要救我们脱离那个审判，神要把我们带进一个应许之地，一个他所为我们预备的一个产业，一个结局。所以这幅图画要很清楚，基督教不仅仅是一个出来的宗教，更是一个进入的。神不仅仅呼召我们出来，他要把我们带进去。神不仅仅叫我们脱离，神要叫我们得着。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借着约书亚记，我们一同来学，我们来看几节的圣经好不好？我们先看希伯来书三章第七节到第十三节，我打在黑板上了啊。这个如果你们没有带圣经的话，后面看得到吗？看得到，我们一起来读。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我们暂停一下啊，进入我的安息，我用黄字打出来。我们知道旧约是要带领百姓进迦南，进应许之地。那么到了希伯来书，到了新约，神在这里把迦南地换掉了，换成进入我的安息。好，底下说，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迷惑，心里就刚硬了。这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还要趁着还有今天啊，我们一起来相劝，让我们能够向着标杆直跑。下来呢，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他说，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十一节，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人跌倒了。好啊，这是希伯来书里面让我们看见神的百姓进迦南，进应许之地，那个真正属灵的意义是指的什么？是讲到进到基督里面的安息，好像有一个特别特别的安息，是神为我们预备的。那这个安息呢，叫做在基督里面的安息。请问弟兄姊妹，什么叫安息？我看你们现在好多人已经安息了，眼睛闭着啦，头低着啦，好安息哦。那这是肉身的安息啊。圣经里面说的安息是什么？ 圣经里面的安息是什么？有主够了。诗篇十六篇，大卫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弟兄姊妹，有了主，我们里面就够了。我们用别的来替代主，我们里面的愁苦就一定加增。安息就说到我们里面不满足，我们里面不安，被恐惧，被不满足，被搅扰，所困扰着。我们一直想得到一些东西，所以我们失去了安息，因为我们得不到。我们所得到的东西呢，我们怕失去了，所以我们失去了安息。例如说你的健康，最近身体不好，你就失去了安息。你说，哎呀，我会不会长癌症啊？哎呀，我会不会是什么问题啊？我们里面失去了安息。在工作里面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大家都在争取，那你发现你好像也失去了安息。很多的事情在这里搅扰我们，因为我们的心里面好像不够 settle， 不能够说有主就够了。我们里面常常有别的东西进来，所以诗篇十六篇讲得很清楚，凡是用别的替代主，那个愁苦一定在我们里面是加增的。反过来说，大卫到了十六篇第八节就说，如果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动摇。底下说什么？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安然居住。这叫做安息。心欢喜，灵快乐，并不是代表你外面不生病，并不是代表外面你不会被公司 lay off，并不是代表你不会开车撞车啊，因为什么呀？我们跟世人都一样，都有苦难，但是因为我们这么清楚的知道我人生的标杆是什么，而我进入了安息。我不仅仅脱离了劳苦愁烦，而且我进入了神儿子所给我的安息。所以希伯来的作者提醒我们要小心了，旷野里面这么多人进不了迦南地，换句话说，他们进不了神所给的安息，所以在他们生活里面没有满足，没有真正的满足，在他们生活里面没有真正的平安，没有真正的喜乐，没有真正的人生的把握，所以我们活的生活就随着环境起起伏伏。我们是环境的奴隶，而我们不是站在环境以上。弟兄姊妹，这是圣经上这么清楚的告诉我们的情形。所以在这一节圣经里面讲到进入他的安息啊，那这个安息不是外面装的，不是你很累睡得很好的觉啊，这里面绝对是因为在基督里面。所以这是迦南美地所预表给我们的，叫做在基督里，或是在基督里的安息。那这个安息就包括了最深的满足、最深的平安、最深的喜乐、最深的人生的把握，而让我们整个人 so settled。所以希伯来作者提醒我们，他说我们既然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要畏惧，免得我们中间似乎有人赶不上。为什么赶不上呢？听见的道都一样，圣经每一个人手上的圣经也都一样，都一样，但差别在于我们没有用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在一起，就神的话没有真实的来影响我们，来改变我们的人生，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在主的面前要存畏惧的心啊！啊，趁着还有今天，天天彼此相劝，免得我们中间有的人被罪迷惑，心就刚硬；免得我们人因为信心软弱，我们似乎赶不上。何等希望我们全教会都起来走这条路啊！所以我希望小组里面，我们不是只是查经聚会，我们真是要把人生的标杆放得这么清楚，我们来追求主。所以进入美地的意思啊，就是进入基督里面的安息。好，我在这边打出来了，进入美地的意义就是进到基督里，或者进到基督里面的安息。那为什么在基督里面我们就得了安息呢？刚才我们已经讲了啊，所以底下我们有两处的圣经一起来看一下。那第一个原因呢，是因为在基督里面我们就可以享受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只是圣经里面有这么多的应许和祝福，那为什么我们信了耶稣，信耶稣以前啊，别人都告诉我们信耶稣有平安，信耶稣有喜乐，而且是满足的喜乐，哎呀，我们就说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信了。可是信了以后发现我们好像常常没有喜乐， 所以以前有人就跟我讲，他觉得信耶稣上当了，被骗了啊，被我们这些基督徒把他骗进来了。骗进来以后，他没有像我们圣经上所说的这些平安跟喜乐。我们现在要来看为什么。当我们真的在基督里面的时候，我们第一件事情，在基督里面我们可以享受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这两节圣经我们一起来读啊，以弗所书一章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好，我们很喜欢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那么考考弟兄姊妹啊，你们能够来美国读书都是一流一的这个高材生，条件是什么？怎么样子享受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你们怎么可能会坐在美国呢？条件是什么？啊，在基督里。对不起，是我耳朵不好。在基督里，其实我答案都写给你们，那黄色的都圈出来了。在基督里，这是一个范围，这是一个前提，叫做在基督里，我们就可以享受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那么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九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过的。今天你我所已经享受到基督徒或是信耶稣所得到的祝福，跟神真正在基督里面所给我们的，而是差的十万八千里。真的，不管今天你觉得多饱足，已经多够了哈。就像有一个人有一次被圣灵充满到一个地步，他说：“主啊，够了，够了，今天晚上够了啊，实在太喜乐了啊 ，stop here， 我不能够再忍受了。”弟兄姊妹，就算是那个样子，还是一点点。就跟圣奥古斯丁在海边在那里默想神的伟大，神就提醒他，神的爱，神的伟大，人所能了解的不过海边的一个蚌壳所能盛装的海水。神的爱何等长阔高深，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未曾想到的。所以弟兄姊妹要不甘心啊，因为神给的跟我们得的差太远了，真的差太远了。那么这次讲到在基督里面，第一方面让我们可以享受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第二个，为什么进入了安息，在基督里面，我们进到了基督里，我们可以得到真安息呢？因为在这里我们承受了神的丰盛生命与性情。好，我们一起来读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到第十节的前半。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哎呀，神所有的性情啊，有的时候我们只是羡慕神的爱，或是羡慕神的宽容，还觉得我的脾气不好。哎呀，主啊，你把你的忍耐给我，你把你的那个度量给我一点啊，让我不要这么容易生气。我们好像只羡慕那么一点点。这里告诉我们，神本性一切的丰富，神整个生命性情都在基督里面，而我们在他的里面也可以得着这个丰盛。那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三节到第四节，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与神的性情有份。 To be the partaker of his divine nature， 神那个神圣的性情让我们居然有资格有份，这是在基督里面第二个太大的福分。第一个福分叫我们在基督里面承受天上各样的祝福，所以我们就满足了，就脱离了那种不满足不安哦，那种这个缺乏安息的状态。那还不光是这样，更进一步，因为在基督里面，我们得以承受了神的性情。因为我们承受了神的性情，我们这个人就更不容易受环境、人事物的搅扰，我们进入了真安息。弟兄姊妹，再一次讲到，在基督里啊。今天上面没有茶杯，所以我没有办法用茶杯来做比喻了啊。 迦南地美地哈，这一块迦南地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它是有界限的，它是有范围的。从你们底下往我这里看，这边是大海对吗？哈，地中海上面是什么？推罗和西顿。你们大家回去好好读生命记跟约书亚记，上面是推罗和西顿，那这边呢是亚拉伯的旷野，南边呢是埃及。弟兄姊妹，你发现了没有？整个美地周围它是有界限，是有范围的。神要把我们带进的一块地，一个境界，它是有范围的。你只要出了这个范围，我们就会 in trouble， 我们就失去了安息。我不是要去灵异解经啊，但是我只稍微照着圣经里面我们最常接受的解释，我稍微让弟兄姊妹了解一下。我已经讲完了，不用了。谢谢，不要受搅扰。亚拉伯旷野，旷野预表荒凉，预表没有路，预表叫人失迷，充满了恐惧，充满了不安。所以当我们离开基督的时候，一的是在亚拉伯的旷野，在旷野里面我们失迷了，我们觉得人生的目标到底在哪里不知道。而旷野里面是野兽吼叫之境，我们充满了不安，充满了恐惧。旷野是没有水，没有荒，是荒凉的地方。我们里面就有一个感觉，觉得很荒凉，好像属灵的荒凉，生命里面的荒凉。而南边是埃及，埃及预表世界的繁华，预表物质的诱惑，预表钱财的迷惑，整个埃及所预表的，这是南边。那么东边呢？大海，海在圣经里面是有名预表死亡的地方，所以将来新天新地的时候再也没有海了，因为海要把所有的死人都交出来，然后海要被神废掉，再也没有海。海是预表死亡，人进到海里面不可能有路走，不可能存活的。而北边推罗西顿，如果我们去读以西结书28章，在那里预表仇敌的权势和罪恶。整个推罗西顿是撒旦的一个预表，讲到推罗王，如果大家有空去读的话。所以你就发现整个以色列地外面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形，而紧贴着以色列的周围呢，不管是亚兰也好，应该是这边啊，不管是亚兰也好，摩押也好，亚门也好，以东也好，南边的亚玛利，然后靠近东边的腓力斯，整个以色列紧贴着全都是肉体的代表的这几个国家，这在圣经上有名肉体的表现。所以你就发现了没有，神不是没有把天上各样的祝福给我们，神也不是没有要把他的性情给我们，而今天有一个关键，我们要来承受产业，我们要来得着应许之地。弟兄姊妹都在主的面前指的一件事，在基督里面。当我们真在基督里的时候，我们就来承受刚才我们所说的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那个丰富到一个地步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未曾想到的。当我们真在基督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在这里承受了神那丰盛圣洁的生命。你们来，我来是要叫你们得生命，并且得着更丰盛的生命。可是当我们一出了这个境界，我们不是碰到死亡，就是落到世界的捆绑诱惑里面，落到肉体情欲的放纵瑕疵里面，落到旷野里面的荒凉失迷里面，或是落在罪恶仇敌的瑕疵底下。弟兄姊妹，听起来好像我在解经啊，那我们现在拉回来到我们现实的生活。请问当我们在主的面前活得喜乐，活得安息的时候，是不是因为我们跟主的关系是对的？是不是因为我们这么清楚的知道我们在这里爱主、追求主、跟主之间的关系是正常的？而当我们里面失迷也好、痛苦也好、犯罪跌倒也好，或是被肉体辖制，或是我们里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死亡、荒凉的感觉，或是我们里面失迷，或是我们活在世界的这个捆绑、忙碌、诱惑里面，弟兄姊妹，是不是都因为我们离开了基督了？我们离开了美地。虽然就的客观来说，我们永远住在主里面，主永远住在我们里面，但是在主观的经历里面，我们却是常常滑跌出去的人，对不对？所以才会说以别的替代了主，我们的愁苦就一定加增，所有的问题不管是哪一个就都出现了。 可是当我们正在基督里的时候，虽然有很多的难处，将来我们一步一步会来讲，有各式各样的仇敌哦，好像在迦南地站着不让我们享受在基督里的丰富，但是弟兄姊妹，我们里面却这么喜乐，这么有安息。我们知道我们为何而战，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标杆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美地啊，生命记十一章十一节到十二节，我们的光线照的底下这么漂亮的风景你们看不到。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啊，十一节告诉我们那块地是一个非常丰富的地方啊，就像我们刚才讲到的第一点，在基督里面我们要来承受一切丰富的祝福。十二节讲到那块地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是我们的神眼目常常看顾，从岁首直到年终他都眷顾，他都看顾的那块地。换句话说，神亲自同在的一块地，这是神要给你给我每一个人所预备的产业，希望我们都来得着，希望我们都来承受。虽然这块地是仇敌霸占的地方，将来我们读到生命记第九章啊，他讲到那里有高大的城，高的顶天，亚纳族人那个高大也是所有的人周围的人都知道的。你记不记得那十二个探子去回来以后说他们像什么？哎，弟兄姊妹，圣经怎么？这你们太客气了，他们像什么？巨人。我们呢？像蚱蜢。啊，弟兄姊妹，他们真的是强大的仇敌，守着。越宝贵的祝福，仇敌越不甘心给我们。而最大的祝福就是得到基督。我们会觉得说，哎呀，我生病了能够得到医治太宝贵了，我找工作依靠神，神给我开路了，哎呀，这个经验太宝贵了，我正好缺钱没有钱用，结果神突然借了一个人借了一笔钱给我，哎呀，我们太感谢神了。那弟兄姊妹，这些祝福都很好，都很宝贵，但是没有一个祝福比我们得着主自己更宝贵。所以整个迦南地仇敌团团的守着，将来我们都要来看。所以为什么约书亚记有那么多的征战？征战不是目的，征战不过是个过程，真正的目的是为了要承受产业，把仇敌赶逐了，让我们可以在平安中不受仇敌的搅扰，我们安然享受神所应许给我们的。也虽然是仇敌霸占之地，但是那块地是一个应许之地，这块地是神给的，不是我们因为我们好我们配得。所以生命记第九章呢，你也讲到神要把亚纳族人或者把迦南人杀掉，或者把这块地给你们，不是因为你们好，乃是因为他们恶，所以神要把他们赶出去。所以我们这是讲到应许之地，而圣经上讲到这块地是一块美地，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啊，这个生命记有好几处这样子的形容啊，大家将来可以去查啊，那是一块非常美的地方。借着这个美呢，来形容它是多么值得我们去追求，它是一个真正吸引我们的一块地，还不是物质的有山有水啊，都是属灵的预表，圣灵里面那么丰富的祝福啊，那么丰盛的生命在那里等候我们去追求。所以这里讲到是美地，而且生命记十一章第九节讲到是牛奶与蜜之地，牛奶与蜜讲到什么？讲到丰盛的生命，对不对？奶是一个成熟的动物，它生命里面的精华，而蜜呢是植物，一个成熟的植物它才能开花，一个成熟的植物它生命里面的精华被蜜蜂采取了成为了蜜。所以奶跟蜜就都说到了那个丰盛的生命，神要叫我们去承受的地乃是牛奶与蜜之地。你知道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决定看不到奶跟蜜在地上的，那迦南地原来都是那样子的荒凉的，对不对？牛奶与蜜特别讲到属灵里面的，好，我们在这里承受神给我们丰盛生命的祝福，让我们能够与神的性情有份。没有一个生命比神的生命更丰富了，没有一个生命像神儿子的生命这么荣耀这么宝贵。而这块地是神同在眷顾的地方，刚才我们说过了，耶和华的眼目时常眷顾那地，从岁首直到年终。那么最后呢， 这块地呢，也是神亲自用神量给我的地方。我们来读诗篇十六篇第五节到第六节，我们很熟的啊。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弟兄姊妹，我们再读一次好不好？太好了，太好了。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弟兄姊妹，我不要标准答案啊，我要真心的答案。你自己里面相不相信神真的为你这个人特别量了一份产业要赐给你，这专门针对你哦，这专门精心用他的智慧和爱心为我们量了又量，量的一块产业要给我们的。相信的弟兄姊妹请举手好吧。真的感谢主啊，至少大家都很诚实，因为有人没举手。那么举手的呢，我们要感谢主，要真正来得。那没有举手的人呢，我希望你今天回家以前，你可以不相信我的话，但是不能不相信圣经的话。神为我们每一个人都量了一块地，他说我的产业，不是说我们的产业。那说我们的，你会想说啊，那可能 Christian Assembly 有一块产业，那的确是啊，就连整个教会也是有教会的产业。但是我们个人每一个 individual， 神都为我们预备的一块产业，而这块产业是神量给我们的。我常常说啊，神不是大手这么一挥，圣何塞交给你了啊，这个 Cemetery 交给了他，啊，神不是这样大手一挥的把一块地给我们。神量，什么叫做量？就是这么细微，这么仔细，这么细心的为我们精心设计出来。不是他许可，没有一件难处会临到我们，没有经过他的许可，没有一个日子会随便发生一些事情，所有的遭遇都在他的衡量之中。弟兄姊妹，我们都要在主人面前要用信心来接受。将来我们要讲到如何在这块地上往前，然后下个礼拜我会接着讲啊，为着这样子的一个呼召，神给了我们三个这么伟大的应许。不仅仅面对这个伟大的呼召，这么神圣的呼召，神给了我们三个太宝贵的应许，让我们在这条路上可以来往前去。弟兄姊妹，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产业，你可能说我真的不知道是什么。弟兄姊妹，神给我们产业的方式就是借着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借着我们所有的遭遇，借着在这一切遭遇里面圣灵对我们的解释，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制作和变化。神就是借着这一切把那个具有永恒价值的人生目标和意义坐在我们的身上，叫我们可以承受在基督里面一切属灵的祝福，也叫我们可以借着这一切的遭遇能够跟神的生命和性情能够有份。越来越来我们就脱离了周围环境的搅扰，而我们进入了基督里面的真安息。我记得从前曾经讲过一个故事啊，有一个年老的牧师，他退休了，有一天他去餐馆里面吃饭，那个 waitress 对他的态度非常的恶劣啊，很久不来，来的时候那个 menu 往桌上一放，倒水也是蹦一放，水也洒出来，反正就是态度非常的恶劣。那个年老的牧师，神的仆人，就是安安静静的坐着，很有 patience 的等他服侍，然后吃饭。吃完饭，这个老仆人走的时候，因为他只有一个人吃，比如说不到十块钱，可是他留下的小费却超过了他所吃的钱。然后他出去了。当他还走到门边要到停车场去的时候，这个 waitress 从后面，这个女侍者从后面追过来，他说：“先生，那你的钱算错了，你多留了很多钱在桌上。”这神的老仆人那么慈祥带着爱看着他，他说：“小姐，这个钱是留给你的。”他愣了一下，他说：“为什么我今天晚上对你态度这个样子，你还把这个钱留给我？”神的老仆人很慈祥地看着他，他说：“我知道你心里面一定有个痛苦，不然我相信你绝对不会用这样子的态度去对待别人。”他说：“我真巴不得 我能够帮你分担什么。哎呀，话一讲完，那个女侍者的眼泪就下来了。她说她昨天晚上才发现她前先生有外遇，然后她的先生很残忍地告诉她，她要跟她离婚，她要走了。所以这个女侍者一下想到还有孩子，还有将来的前途，家庭怎么样子的维持，她整个人都乱了，情感的痛苦，被人出卖，被人抛弃，然后前途茫茫，他整个心都乱了，他根本没办法来上班，但是他必须来上班，不然他失了他谋生的这个机会，他连他孩子都养不活。所以弟兄姊妹就在停车场里面，神的老仆人就带着他信了耶稣。当我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我听了我里面蛮感动的。一件很小的事情就显出了我们里面生命的情形，显出了我们里面的真功夫。要我们碰到这样子的 witches， 我们一定气得要命，可能对他态度也不好，对不对？啊，或者小费不留了，啊，或者去跟他老板讲，啊，或者以后我们说再也不来这一家了，我们这个人马上就被激动，就被搅扰。类似的事情很多都发生在我们的周围，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太多的事情夺去了我们的平安，夺去了我们的喜乐，夺去了我们所谓的安息。但是神却应许我们有一个安息是为他的子民存留的。我们既然得着了这个可以进入这个安息的应许，我们就应当畏惧啊！我们要在主的面前常常彼此相劝，用信心来跟我们听见的道调和。既然神召我们，神也为我们预备了这块地，这块地是个应许之地，这块地是个美地，这块地是个牛奶与蜜之地，这块地是一个神眷顾且亲自同在的地方，而且这块地是神亲自为我们量的，量身定做给我们的。你我的遭遇都不一样，我经过了这么多次的手术，割了这么多个瘤，神没有叫你经过同样的遭遇，你不用怕。但是神可能让你经过了另外一个环境，你的环境跟我不一样，可能是一路通达，仇敌把各样的诱惑摆在你的面前，可是如果你能够靠着主，像但以理，像约瑟一样出淤泥而不染，弟兄姊妹，你在那个环境里面一样的荣耀的神，一样的得着了你该得的产业。神可能给你预备了一个很不幸福的家庭啊，不应该说神预备的，很多家庭出问题我们自己人的责任很大，但是就算你的今天的人生里面是一个不太幸福不太美满的家庭，但是弟兄姊妹，在那个环境的背后有神特别的产业为我们存留。可能你的孩子比不上别人健康，你心里面很受委屈，很受搅扰，但是弟兄姊妹，不要把眼睛放在周围的事上，让我们看在神的旨意，用信心与我们听见的道调和，让我们都起来承受那地为业，神量的永远是最好的。也是能够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不是我的环境，不是我的得着，不是我的遭遇，神是我的产业，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而他的结论是说，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我不用去羡慕他的产业，我不愿意去羡慕他的人生，我不愿意去羡慕他的经历，我知道神给我的就是最好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因为他坐落在佳美之处。所以弟兄姊妹，爱因斯坦告诉我们不要去羡慕做一个成功的人，因为每一个人对成功的定义不一样，要做一个有价值的人。所以我开头丢给弟兄姊妹的三个问题，我结束的时候还是要再问一次，如果有人问起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我们是否已经常做准备，能够用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他们？如果有人在这里问我们，到底你人生的标杆，你活着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能不能很清楚很确定很斩钉截铁的用两三句话一两句话回答他？第二个，这一个你所谓的人生的标杆，它是否具有永恒的价值，它是否符合了那位创造你的神所给你定的人受造的目的和价值？第三个，我今天的生活是否走在其中，我是否为此而生，我是否为此而活，我甚至可以说我为此而死。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伟大的挑战，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面临的挑战。所以保罗能够说，我要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我们一起来唱诗歌409首。